主后2016年1月9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信的人必得救。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我们在今年，我们再一次的聚集来到神的殿中，我们要一起来敬拜他，一起来赞美他。在我们开始敬拜之前，我要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真是谢谢你，让我们在这样子的时候，让我们在忙碌的过程中，我们有这样的时间能够来到你的殿中亲近你。主耶稣，我要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我们中间有任何人心里面有疑虑，有任何人心里面有痛苦，你这个时候要亲自的来挪去，你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样的时间里面能够单单的与你对齐。主啊，我们不要受到世界影响，我们不要看到人的眼光，我们只要专心的在你的身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求你来带领我们，求你来带领我们。各位，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不要看别人，这个时间只有你还有上帝，这个时间只有你，是你要单单的来跟他说话的时间。
水的泉源，我渴望 主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
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这个时候跟他说你的渴慕，跟他说你有多少的事情你需要交托给他。
是活水的泉源，而我渴望成为一棵树，待在溪水旁边，是活水的泉源。耶稣，我们要说，我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更是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就算在风雨中，就算我们经历跌倒，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让我们都能够坚定对你的信心，还有没有一刻失去对你的盼望。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状况里面，你要赐给我们的都是那最美、最好，而且最是我们需要的。主耶稣，我要为了现在心里面有苦痛的人祷告。主耶稣，也许我们遇到很多事情，是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也没有办法翻转的时候，主啊，我相信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动工。这个时候，你就要派下各样的天使天君来到我们的身边，来帮助我们，甚至为我们征战。主啊，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是你宝贵的儿女，你这个时候，你每一个时候你都要来保护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不管世界怎么样改变，我们的神他永远不变，他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永远赐下最好的给你。所以不要害怕，也不要软弱，这些软弱神都知道，我们的苦他都知道，交托给他，把一切都交托给他，并且享受在他要赐给你的那一份独有的喜乐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这么的真，这么的活，且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邀请你们这个时候丢掉世界的声音，丢掉人对你的抨击，丢掉世界对你的攻击，我们这个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单单的来赞美他，因为他配得我们的赞美。他要在你的身上做奇事，他要在你的身上给你新的事情，让你看见。因为我们受神的拣选，我们是单单的被神特别选出来，要来见证他的奇妙，要来见证他的爱。邀请你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把我们的心打开，我们单单来赞美他，单单来赞美他，跟他说：神啊，你有多么的伟大！单单跟他说：神啊，你的伟大不是我的言语能够讲述的完，但主啊，我知道你每个时候都要做奇妙的事在我生命里面。
So
真伟大，全地都看见，我神真伟大。
是伟大的真神，你是配得我们赞美，让我们用一切的方式来说你是伟大，最伟大的神。主耶稣，这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献在你面前的敬拜。主耶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从心里向你说的祷告。主耶稣，我知道你这个时候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你听得到我们所唱的每一句，你听得到我们向你说的每一句话。亲爱天父，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你的功已经在运行，我们相信你的圣灵已经在我们的每一个细节里面为我们安排好我们要走的每一段路。主啊，让我们每一个时候都坚定我们对你的信心，让我们每一个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在往前走的时候，都相信你就牵着我们的手一步一步的往前进，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受伤，因为你要预备那最丰盛的在那路的那一端。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敬拜你，让我们能够一起向你歌唱，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赞美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今天接下来所有礼拜的流程，求你特别恩膏陈牧师的口，让我们今天在听他讲道的人都蒙受你
满满的福，都能够领受你满满的恩赐，还有祝福，还有领受。谢谢你，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敬拜，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要向你唱的歌。非常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请坐。
是的，主，你是伟大的主，因为你创造了万物，你也照着你的形象样式来创造人，你并且让人有一口气从你而来，人成为有灵的人。你要爱我们，你也要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主，你给我们一个生命的气息，就是要帮助我们的生命能够亲近你，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能够走在正确的道路当中。主，我们常常会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常常会面对很多的攻击，不论在环境的攻击，不论在恶者的意念的攻击，我们都面对很大的挑战。但是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胜过一切，因为在我里面的胜过世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在你的话语当中，让我们跟着你的话语在行走，我们的生命就不疲乏，我们的生命就得着力量。求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每一次亲近你的时候，我们的重担都被解脱，我们的病痛都被医治，我们的心灵就被复兴。求你的恩膏降临在我们当中，求你的医治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感谢主，我们已经看到《使徒行传》第十章到四十八节哈啊，我们下一次就会看到第十一章哈，速度蛮快的。我们已经大概从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耶稣升天之后，整个教会被建造起来，然后上帝就用各样的方式在做宣教的工作。上帝的宣教常常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上帝的宣教常常是在压迫当中，让这些门徒能够四散到每一个地方去。对他们来讲是压迫，但是对上帝的手中来看，对上帝的眼光来看，上帝盼望他们能够将福音带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去。有时候我们要走的路跟上帝要我们走的路不一定一样，但是我相信上帝与我们同在，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或许是压迫，或许是苦难，或许是重担，但是上帝他应许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这就是给我们很大的恩典。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受压迫的时候，他四散到每一个地方去，他面对很大的挑战，对他来讲是一个苦难，但是上帝却让他们在那边能够来荣耀上帝的名，在那边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人的生命得到拯救。上帝的同在就是给我们生命最大的力量。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34节开始。来，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鬼魔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看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哎呀，感谢主，我们看到彼得在上帝的带领之下，他一个突破他的眼界，突破他的神学，突破他的传统，他再次领受上帝特别的恩膏，特别的祝福在众人当中。我讲对彼得是一个突破，对哥尼流也是一个突破，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圣灵的充满，但是当他们在领受彼得的教导之后，他就得到圣灵的充满。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觉得圣灵充满应该怎么样能够得到充满，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应该祷告，应该赞美，应该敬拜就能够得到圣灵的充满。其实错了，很重要的是什么？因着上帝的话语。如果在这当中没有上帝的话语在做工，可能那个充满是有问题的。我们为什么要把上帝的话放在正中间？我们为什么我们长老教会的系统就是把上帝的话放在正中间？为什么我们的讲台是摆在最中间？现在有一些教会的讲台是把它摆到旁边去，诗会的在另外一边，然后讲道的在另外一边，其实这个不符合长老教会的系统。长老教会的系统是话语在中间，因着上帝的话语，让人的生命被改变，让人的生命被圣灵充满。我们看到这一个哥尼流，他的生命为什么被圣灵充满？因为彼得在传达上帝的话语，因为上帝的话语做工，圣灵就做工在那当中。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圣灵是跟上帝的话一起在做工的。我们不能够只觉得说我们只要敬拜，我们只要那个祷告就可以了。其实上帝的话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甚至周三的祷告会，我们明明叫祷告会，但是为什么要有上帝的话语？因为没有上帝的话语，我们的祷告没有力量。我们的祷告是要因着上帝的话语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更亲近上帝，更明白上帝，更认识上帝，以至于我们的祷告更符合上帝的心意啊。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礼拜的中心，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好，我们教会在我们的教会一年当中，我们有三次的洗礼。我来到太平区教会之后我安排三次的洗礼。第一次的洗礼就是在明天就是我们第一次的洗礼，是在元月份的第二个礼拜，因为我们第一个礼拜就是有这些同工要就任所以我们用在第二个礼拜。为什么我们这有三次？第一次就是主显节，明天就是主显节，就是元月六号就是主显节。那第二次的受洗是洗礼，是在圣灵降临节，圣灵做工在人的生命当中，让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另外一次的洗礼是在暑假，这次的洗礼，暑假的洗礼是针对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可能都礼拜六都有参加这个团契，所以要受这个造就班就不大容易，我们就用暑假的时间，用一个下午来教大家一些最基本的一个信仰的课程帮助大家能够有好的这样一个预备心。所以我们三次的洗礼，那我们这个礼拜就是什么？主显节。而这个主显节就是从圣诞节后的第十二天，就是元月六号，就叫主显节。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我们有这个讲台有一个那个桌巾就有这个Epiphany 这个字就叫主显节。我们有时候看到那个桌巾，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桌巾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是在主审节，就是在主后就是圣诞节后面第十二天就是元月六号。那元月六号就不一定是礼拜天，所以我们通常会把它放在第二个礼拜，第二礼拜就成为我们的主审节。好为什么会有这主审节呢？主审节就是从东方如果根据这个文献的记载，这个节日是从主后大概385年伯利恒，然后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他们开始在纪念这样的节日。主显节的纪念是纪念耶稣向世人显明的节日，特别是东方博士来到马槽献上黄金乳香跟末药给婴儿耶稣因为他们都是从东方来的，他们代表什么？是外邦人，他们是外邦人从东方来到这个地方被那一颗心叫启明心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他们献上了礼物。这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也吸引外邦人。所以主显节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把那些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来。 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说这我要天使，我天使说我要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关乎万民的，就万咱台语讲万民拢有份呐，万民拢有份，这叫叫这是一个主显节特别的一个意思哈。啊，从一啊教会的传统是从一月六号开始维持六个礼拜，六个礼拜教会就因为这个主显节，在这个六个礼拜从一月六号开始，教会就要很积极的传福音。在六个礼拜当中，我们应该让耶稣基督显现在每一个地方，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接受这样的信仰，让每一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耶稣的爱。所以我们教会如果要遵守这样的一个节期，我们在主显节开始，我们应该有六礼拜一个布道会，我们要办一系列的布道会，就是要领人归主，让人来认识耶稣基督。好，这个主显节是主要的意义是纪念耶稣接受外邦人的敬拜，也纪念耶稣的受洗、成长跟被上帝的灵充满，然后他开始在传道。根据一些他们的传统也说，耶稣在第一次的那个在迦拿婚宴行水变成酒这样的神迹，也是在这一天，也是在这一天哈。当然这个是不一定的哈，因为这只是一个传说哈。所以主显节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让他们知道耶稣已经降生在这世上，耶稣为了所有的人来到这世上。耶稣怎么样去感动东方的博士，耶稣也在感动每一个还不认识耶稣基督的人，耶稣基督的人，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为什么会用这个礼拜来实施起，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要告诉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教会存在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将耶稣基督彰显出来，让更多人能够认识他。好，使徒行传第十章也是在让我们看见上帝再一次的向外邦人来做见证，就是让这个哥尼流他们全家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哈，让他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改变。好，当彼得到哥尼流的家里面的时候，他一进去看到那么多的人他们的家人在那边等候他的时候，彼得内心非常的感动，彼得就问他们说，请问你们邀请我来要我做什么？你为什么要请我来？你请我来要做什么？哥尼流把整个经过，上帝怎么样带领，怎么样启示他，叫他去找一个住在耶帕的地方的一个彼得去找他，然后上帝怎么样为他做预备。他讲完之后，他说，如今我们要在这边要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来成为我们的帮助了。他就这样说，现今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一切的话语。我们看到上帝很奇妙，已经把外邦人预备好了。有时候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真的要相信上帝一老早就预备了上帝老早就在他们生命里面在做工了。虽然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不容易，但是我们知道在神没有难成的事，上帝常常在很多的事工当中就这样预备他们的心，让他们能够感受到基督教是很棒的，基督教是很好的，他们是能够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祝福，让我们生命得到力量的。有时候我们看到哥尼流他这样预备，上帝就这样就这样来帮助他他就这样一个心不是彼得先做什么，而是哥尼流他已经预备好了。有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去那边，我们只是很简单的讲几句话，但是他就很感动的要命他就感受到说上帝真的爱他，真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上帝已经在他们生命里面做了这样的事情。所以从哥尼流身上，我们大概就知道，其实哥尼流他是一个亲近上帝的，上帝也在做这样的预备的工作，让他能够领受上帝的爱。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彼得就这样在这样的感动之下，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上帝又行公义的人都是上帝所悦纳的这是彼得他再一次的一种醒悟，他在讲说我真看出了，表示他过去没有真的看出，他现在才看出，他过去没有真正的明白，他现在真的明白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彼得是耶稣的讨救谁是最得意的门生，是最亲近耶稣的一个人，但是彼得他还是有一些盲点， 他还是有一些他不知道的地方，以至于他今天能够来到哥尼流的家，他再次的在哥尼流家一开口，圣经还特别说他一开口，其实这个开口是很重要啊，这个是作者他告诉我们哦，他为什么会，因为这个开口是破历史的记录了哈，没有一个犹太人可以在外邦人的家来讲道，彼得是第一个。所以你看到这个作者，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都彼得开口说哈，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起始点，一个很重要的开始。当彼得开口说的时候，他却什么？他却能够再次的来宣告上帝的作为，让彼得一个生命的翻转。他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的。”然后他讲完之后，他在讲道当中，圣经说他在讲道当中，我们看如果看到44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正在讲道，还没有讲完，圣灵就充满了。圣灵就在他们当中做工了，所以这个圣灵的工作再次的印证上帝的喜悦、上帝的悦纳、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到哥尼流这个家。借着上帝的话语，彼得传达上帝的话语，让这个家带来上帝的恩典跟祝福临到他的家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圣灵的临在Bruce 这个学者说哈，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这个圣经学者他在讲讲到说，这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在所有的基督徒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没有五旬节圣灵的充满，在使徒行传第二章那个圣灵的充满浇灌，就没有今天的教会。所以五旬节对教会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点。但是我们看到哥尼流那个事件，在哥尼流家就如同当初那些使徒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150几个人聚在那个当中，他们被圣灵恩膏之后，他们开始讲方言，然后圣灵如同火从天上这样降下来，他们讲各样的语言，让人认识耶稣基督。这个学者不，他说这就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因为上帝也这样在祝福所有的外邦人。啊，这个很奇妙哈，这很奇妙。所以我们看到彼得在这边他所传达的一个很重要的，他一开始开口讲说，我真正知道上帝不偏待人。我今天才知道，那你台语讲吼，当我真正知上帝不用外貌来出人。中文圣经说上帝不偏待人，这个字吼在整个希腊文是很少看到这么长哦，这么长的一个希腊，就是希腊文一个字哦，一个单字哦，这个字叫什么？就是不偏待人，不偏待人。啊，我特别把这个原文把它打出来，因为这个字它也是两个复合字，一个是人的脸，一个是接受。这边所要传达的是上帝不偏待人，这个不偏待人所要传达的是不按照人的脸来接受他的程度。上帝不用外在来看人，上帝不是按照人的脸来看上帝接纳每一个他的宝贝，每一个人不论他的皮肤怎么样，他的人怎么样，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用他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人。有时候我们人真的会偏见，我们有时候会外在族群之间我们也会有偏见甚至有一些父母对他的孩子也会有偏见，比较喜欢哪一个，比较不喜欢哪一个哪一个比较认真，比较聪明，比较乖巧我们会更多的爱他如果他是一个很叛逆的或气得要命，我们就什么不大喜欢他。我们常常人会活在偏见的当中。那其实从旧约开始，他就告诉我们，其实人不应该有偏见，因为旧约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审判官的，你们施行审判的时候，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这边告诉我们，不是因为他弱势我们就站在他的立场，而也不是他因为有钱有势我们就站在他的立场，我们应该按照上帝的公义来判断这个事情。这表示什么？上帝不是在要求这个审判官而已，上帝也在要求以色列人，以色列百姓 让上帝对他说，现在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谨慎办事，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不偏待人，也不受贿赂。这个就是上帝在旧约的时代已经在告诉我们，其实上帝他是不偏待人的，他对每一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生活的一个背景，我们常常面对这样的问题。犹太人他们也对外邦人，他们觉得他们不能没有资格得到这样的福音，他们没有先行割礼，他们不是没有先成为犹太人，他们就不能够得到这样的福音。所以福音一开始不容易传到外邦人，因为他们不愿意啊，他们觉得他们不够格。所以彼得要去到哥林德的家，这是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所以彼得说，按照犹太者的立法，我不能够来你家。但是因为上帝已经让我看到这样的意象，上帝认为洁净的，你不能把它当成是食物啊，你不能把它当成不洁净的。上帝对彼得让他有这样的感动，让他对他讲这样的话，所以彼得他来到哥林德家，他再次的重复一次，他原来是不能够来的。犹太人他们对一些人有偏见，他们觉得福音跟外邦人没有关系，所以他们不愿意到外邦人的地方去。除了犹太人之外，在美国我们也知道他们的种族的关系也是很大的问题。在50年前，美国的社会因为有普遍存在一种种族的政策的影响，在1960年代的时候因为种族政策的影响，黑人不能够进入白人的社区，甚至在一台公车上面，白人跟黑人要划清界限，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哪一个区域，白人跟黑人不能够互相往来。甚至有一些白人他们还在讨论说，黑人到底是不是人呢？为什么人会长成这样子啊？所以这个在人的当中，环境当中，我们看到有一些偏见，人会因为外在的东西造成一些偏见。我们也看到社会上台湾过去也是有一些男女不平等的这样的关系。以前的台湾的社会，一乍在平埔时，在原住民的时候是周骂想抓，对不？所以他说，他如果说我拎做骂，你就要站好，你不知道那个是女性是当道理，女性是真的是很棒的。但是因为从中原的地方，从中国的文化带过来之后，他们开始很强调男性主义，男性主义，以至于台湾也造成一些对男女不平等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但是感谢主，这几十年来已经开始在改变了。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圣经说什么？圣经说创造的时候，他说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哎呀，这句话很重要。不论你是男的跟女的，上帝的眼中你都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样式啊。上帝不是只有造男的啊，上帝造男造女都是照着他的形象。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每一个人都是宝贝。在过去师母他们的家齁，这五个都是女儿了齁他刚开始他爸爸也觉得说有点硬气了齁有点埋怨生不到儿子齁就不知道怎么样齁内心就有一些埋怨。但是现在觉得说有女儿真的很贴心齁女儿常常在他的身边这样帮助他，提醒他，照顾他真的好棒。我一个舅舅更惨，我一个舅舅生了7个都是女儿没有一个儿子齁刚开始他觉得说这怎么会这样子齁好感受到好像被咒诅还怎么样齁但是后来他真的悔改了，他真的觉得说齁真的上帝齁给他更好的齁女儿。这也我不说男孩子不好啊，我每一个都好齁，男的跟女的都一样齁，上帝都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我们看到生命，我们的价值观也开始在改变，因为圣经老早就告诉我们，不论男的跟女的，上帝都爱他，这都是上帝的宝贝。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台湾也开始在未来可能会成为有一个女总统一个女总统这也是我们台湾一个很大的进步。很多的国际的一些专家社会学家跟政治学家，他们就在探讨台湾人为什么能够接受一个女性来成为总统。而且这个女性，我们知道韩国也是一个女性当总统，不是韩国那个朴槿惠，她的父亲是谁啊？朴正熙啊，是原来的总统的后代啊，他们是有政治世家的，有政治背景的。但是台湾如果我们能够选出一个蔡英文当我们总统，他没有政治的背景，他没有政治的世家， 他从一个平民能够成为台湾的总统，这在全世界上面是非常大的一个见证啊！台湾人能够这么样的能够看这么样的民主，从一个平民当中选一个女性的成为台湾的总统，这是一个很不得了的。我相信这是上帝在台湾很奇妙的工作，让我们知道其实男女都是上帝的宝贝，上帝都这样爱他，因为他们都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很多的价值观都有一些偏差，但是上帝他不偏差，上帝没有偏待人。上帝，我们看到旧约的时候，上帝就说什么？说你看到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阿摩斯书第九章第七节，他说耶和华说，以色列人啊，我岂不看你们如古时人？古时人就是什么？我特别把它标注出来，古时人就是苏丹嘛，对不对？我岂不是领以色列出埃及地吗？领非利士人出加北托吗？加北托什么？就克里特。领亚兰人就是叙利亚出吉尔吗？我们看到我们读到圣经，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上帝说我不仅仅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我也带谁啊？我也带苏丹人，我也带苏丹人，领他们能够走出来。我带领叙利亚人，让他们能够走出来。我带领非利士人，让他们能够走出来。在上帝的眼中，每一个民族都是上帝的宝贝，每一个人都是上帝所爱的。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爱每一个人。那为什么我们在圣经里面充满了以色列人？因为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呀。上帝跟以色列人立约就是彼此互相履行这样的约定啊。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的约的关系，我们就要什么？履这样的约。上帝的特别的祝福，特别的恩待以色列人，因为他们要成为上帝的儿女，上帝要特别的祝福，上帝要在这个历史当中让众人看见上帝是以色列人的上帝。上帝怎么样帮助以色列人？上帝也要帮助每一个敬畏他的人。所以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对犹太人做见证，主显诀就是为了东方那些博士也在做见证。上帝不单单只是对犹太人，上帝对每一个民族，上帝都爱他。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很感动的一句话就是什么？就是上帝常常对以色列百姓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天父，你要做我的子民。我常常在祷告当中，我用这样一句话在祷告，就是我跟上帝的约啊，上帝要成为我的上帝啊，我要成为他的百姓啊，上帝要成为我的天父啊，我要成为他的儿女啊。哎呀，这个是多么美的一个关系。我们当我们面对人生的困境，当我们面对人生的一个挑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有一个爱我们的天父。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位上帝，他怎么帮助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怎么样让他们在被掳之后又能够回到他们的国家，重新建立他们的国家。上帝也这样在带领我们啊。如果我们跟上帝有建立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上帝说，我要做你的上帝，你要做我的百姓，我要做你的天父，你要做我的儿女。我很感动。其实在读圣经的时候，太多我们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到启示录，上帝不断在重复这样一句话，我要成为你的上帝，你要成为我的百姓。这是一个多么棒的一个见证。我相信上帝也这样在应许。在我们明天要受洗的总共有15位，成人洗礼有13位，坚定礼的成人学习礼有12位，坚定礼有3位。其中有一个，我想我们大家有一些看过，我们教会有一个叫林立业他的子女，刚刚有看到他坐在后面，现在好像不见了哈。他们明天就是立月姐的姐姐、姐夫，还有他的子女，明天都要受洗，明天都要受洗。立月姐是一个小麻痹的人，她从小就被送到博大里一个机构去照顾她。因为博大里是基督教的机构，在那边她就认识了基督教，她就认识了耶稣基督，她成为基督徒。她的生命很有限，她的力量很有限。但是他的生命却充满了上帝给他的能力，他成为很美的见证。他不但影响他的姐姐，他影响他的妈妈， 明天他的姐姐、他的姐夫、他的子女明天也要受洗。我看到丽叶姐，她是坐着那个电动的轮椅，每一个礼拜早上八点来到这个地方做礼拜。她的收入仅仅只是礼拜六、礼拜天，她到安平古堡那个地方唱那个歌曲，然后让人家奉献，人家就奉献。她就这样子，然后每个礼拜她领受的恩典，她就十分之一。你看到周报，常常林立业的奉献你都会看见，他就将十分之一摆上。他是一个收入很有限的人，但是我看见他充满了喜乐，他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得很好，比丽叶姐做得更好，但是我们常常失去这样的信心了。我们看到上帝他希望跟人家立约，上帝说我要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上帝，我要成为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天父，因为我要爱你们，我要爱你们，我要赏赐恩典力量给你们。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上帝爱敬畏而行公义的人。彼得说，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上帝又行公义的人都是上帝所悦纳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注意，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你会想到，当你在讲到这个行公义的时候，你会一定会想到啊，另外一段经文，就是在弥迦书的第六章第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我想这一句话我们都很熟，都会背，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这句话更重要的是什么？就如同我们今天在彼得的口中我们所听见的，他所告诉我们的是，唯独那个敬畏他的而来行公义的人。我们如果看原文，我们知道是因为我们跟上帝建立这样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行出公义，而且这个公义是我们生命的果子。这是一个一体两面，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把上帝的公义彰显出来，是我们要先跟上帝建立生命的关系的，而不是我们只是在乎社会公义，我们只是在乎行公义，却不在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这是错误的。这边的彼得告诉我们，是因着我们认识我们敬畏上帝，当我们的生命敬畏上帝，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的生命的重要的地方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自然能够因着上帝的属性，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因着上帝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影响这个社会。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本末倒置，我们不要把社会的公义，把我们要求的这些社会的关怀摆在前面。错，我们需要跟上帝先建立这样的关系。所以彼得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先敬畏上帝，我们就能够得到那个行公义的能力，我们才知道什么叫公义。我想我们生命很需要有好的结果。常常我们会觉得说啊，基督徒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只是存留在哪里，放在他们的信。这些信息有可能啊，这些观念有可能是受到马丁路德的影响，或是保罗的影响。保罗在罗马书、在加拉太书不断在强调因信称义，所以有些人就觉得说啊，我们只要信就可以了，我们不需要有外在行为。所以马丁路德更严重的一种错误，他说雅各书说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个啊，马丁路德说这本。那个雅各书可以把它丢掉，就如同杂草啊，你知道吗？因为马丁路德非常强调，保罗在告诉我们，只有因信称义，只有信可以让我们称义，而不是行为。但其实耶稣讲什么呢？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常常在讲好树结好果子。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今天你的生命是信的人，那么你的生命应该带出什么？那个果子不是吗？如果我们只是讲说我们的嘴巴信了，我们心里面信了，但是我们的果子却没有彰显出来，这个信息是有问题的。所以啊，雅各书也在告诉我们，我们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死的，在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信的时候，你的行为是什么？而不是你只是停留在信的里面。这是有时候我们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看到 这段经文我们都会背，对不对？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看到这边保罗在告诉我们，这本圣经是要让我们能够信耶稣基督啊。圣经的目的是要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彼得这边在讲的时候，他说成为见证人，他成为见证人就是把耶稣见证出来，他不是要见证某一个人，他是在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圣经的重点从旧约在一表基督，然后到新约耶稣来到这世上实现了上帝拯救的计划，我们就看到整个从旧约到新约中心点都在谁？都在耶稣的身上。耶稣成为圣经最重要的，所以比那个保罗在谈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他说这本圣经是要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因着信耶稣基督得救的机会智慧，我们要这样的智慧，领受上帝的话语之后，我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认识耶稣基督之后，这本圣经要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都有益处的，然后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姐妹，后面这一段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觉得我们只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好像读到这边就可以了。但是其实圣经后面更重要的，他在告诉我们圣经的目的在什么，做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然后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并且让我们成为上帝的人。当我们成为上帝的人之后，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把那个好的果子彰显出来，把那好的行为彰显出来，让我们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就是圣经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彼得他在成为这样的见证。第一个，他在为耶稣做见证，做见证。所以圣经不是让我们做研究的，圣经要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让我们更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的生命能够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生命也慢慢的把耶稣的爱分享出来，见证出来。所以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第一，所以我们这边彼得这边所讲的信息，从这个三十六节之后一直到四十三节，他在介绍这个耶稣基督，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什么。耶稣基督他包含了，他是万有的主，他有圣灵的能力，他有医病赶鬼的能力，他能够帮助需要的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死而复活，他在天上审判活人跟死人，使人的罪得到赦免。这都是彼得他口中的耶稣基督。我们怎么认识耶稣基督？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他是谁吗？第二个，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不是只有这样就好了，我们认识了我们就得救了，是这样吗？我们就停到这个地方吗？我们应该有好的果子，对不对？把耶稣的爱彰显出来。所以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要成为见证人。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不断在重复这样一句话，那一些见证人，那一些见证人。所以牧师在祝祷的时候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边告诉我们，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在主显节的时候，我们更需要为耶稣做见证，让人能够看见耶稣的爱，让人能够感受耶稣的爱。弟兄姐妹，你有感受这样的爱吗？你有真的得到耶稣的爱吗？你应该把爱分享出来，用爱去招，去帮助别人，去祝福别人。今天我们读，我们刚刚有背经句四十三节，我们再背一次来。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得救的重心不在于行公义，而是在因为信耶稣基督而让耶稣的生命内化，并且重生你的生命，使你的生命能够行公义，使你的生命能够彰显上帝的公义、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如果我们不会行公义，就如同施洗约翰所说的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不是让你信就好了，耶稣基督要改变你的生命，耶稣基督要内化你的生命，耶稣基督要重生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越来越像基督，让你的生命越有上帝的荣耀，越有上帝的荣美，越有耶稣的爱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应该把耶稣的爱分享出来，把这样的果子分享出来，当审判的时候你就能够站立在上帝的面前。在主圣节，我们更需要把耶稣的爱分享出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住在你的里面。只有住在你的里面，我们的生命才能够不断的被耶稣的爱充满，就不断的更体会到上帝的属性，上帝的爱，上帝盼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得救。我们一起站起来，干旱之地就可能够得到饱足。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里在乎平静安乐，我等候你如云展翅上腾。
住在你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领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
我们在这宣告，要住在主的里面。
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枝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受生命活水泉源。
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爱我们。主显节就是你再次的告诉我们，你向世人来显现，你盼望世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让他们成为神的儿女，让他们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的带领。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教会在明天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愿意在众人面前，他们要再次跟上帝你立约，他们要一生跟随你的脚步，他们要成为你的儿女，你要成为他们的天父。主，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主，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会面对各样的挑战，我们会面对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相信你的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让我们跟你的爱来隔绝，因为你的爱是无所不在的。主啊，当我们愿意跟你来立约的时候，当我们愿意再次的委身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会成为我们的上帝，你就会成为我们的天父，我们就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主啊，更重要的，我们不是只有成为你的儿女，享受这样的恩典，更重要的是，因着我们跟你的关系，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生命能够把你的爱分享出去，我们的生命能够来为耶稣做见证。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的能够有好的果子，因为在我们的里面有好的树，在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那个生命的树，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好的果子，能够来荣耀你的名。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都能够有好的果子，能够来荣耀你的名，得着上帝的爱，你的恩典。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请坐。